或者厨师的熟悉程度不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找到前面， 这个东西以前在 TB 那边做了很久，因为一套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很多的过程。
明白，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拿来这个基材之后，我们自己做加工是吧？
对，最开始而且也是在Chandler那边自己做自己搞。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这种玻璃基板，它用在里面的时候，它最多可能现在就您刚讲的，可能中间是十层左右，不到十层可能。那我们这个东西，未来这种层数，您刚讲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嘛？那后面提升的话，那后面有什么困难或者怎么样？对。
比如说现在大概是四层到六层的水平，还不是十层。然后呢，现在大概是0.8毫米。OK， 你就是这个0.8毫米。Glass core 这个东西，如果我等加 ABS 层多做一点，那其实说白了，我的玻璃厚度要厚一点。我现在0.8毫米，对啊，好像确实很薄。但是我有个极限，我不可能用太厚。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就是说按照现有的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现有的在那个上面穿孔的孔径的大小啊密度也相关，还怎么等效到那个 IDF 层上嘛，就说未来可能把玻璃层稍微加厚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用些什么打孔工具啊，或者说光刻工具啊那些，然后呢再把它密度调得紧密一点，然后等效层可以做得更多。
明白，我理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太薄了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碎啊之类的问题，就可能厚点是不是可能稳定性更好一
点？是，薄一点其实好穿，刚才我说的那个激光引导下0.8毫米你还能穿，你要是加到0.8毫米，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明白明白，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包括它的一些，就是对于它这个原片的这种检测有没有办法，或者说就是比如说你的原片的一些孔，你打孔的个质量，我们怎么去检测它？
做材料检测，玻璃光学检测，很纯粹的方案。
明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孔径，包括它这个孔深比，我们是大概是多少就够用，还是说有什么别的要求？
这个倒不是很熟悉哈，这个。这个太技术细节了，然后呢这不是很熟悉，对吧？
明白，那可能这一块就是孔径这块，我听下来可能不是核心的问题，就是只要没有裂纹可能就基本上就能够用了是吧？因为也交流过一些别的一些口径。对，
你关键是你孔径你打多少，你打太细对吧，你还要穿孔，你激光引导怎么引导得过去嘛？
明白，
就是说如果
然后就
反正后一样的孔又小就很难搞。
明白。那就您感觉就是下游CPU 肯定下来是最快的，那您觉得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它后面的这个进展有没有了解，就比如说在像台积电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到什么时候可能会有量产？
因为这个和先进封装的话异曲同工，它也是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方案，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
为比如说先进封装，比如说现在英特尔 AMD 或者 Forest 然后用的那个 Silicon 的 Toner， 然后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让那个几个板之间的通信，然后它的介质传输损耗更低，然后其实这个 Glasco 也是做到这个，它等价于一个 Silicon 的 Toner， 你这样理解吗？它只是说具有一些 silicon interposer 不具备的优点，当然也具备一些缺点。肯定未来，
明白。
silicon interposer 和这个 glass core 和其他一些先进封装解决方案，都有可能相互并行混用，各有各的优势。
明白明白。然后就我们在试这个时候，有没有试过一些，就是除了你刚讲的像康宁、肖特之外，比如说，就国内的一些品牌有没有试过？
对于 Intel 的话，不可能直接采用中国产的这些东西，但是无风不起浪，你听过的有些中国厂家说要给 Intel 购，它其实也是存在的，那是间接购，不是 Intel 买的，是某个 Vendor 买来做成自己的东西之后又卖给了 Intel。
明白明白，那这种的话就你有比如说能不能穿透一下可能有哪些厂家？
有一家在湖北黄石做电子布的厂商，因为全球都只有在他那买得到现在。然后呢还有激光头，中国的激光头肯定是最好的，虽然那个啊打孔机看上去不是中国产，但是激光头肯定是我的，想都不用想。这是
啊，您说的是那个激光，
我能激光的。对，
就您说的是那种激光诱导设备，就是激
光。对，激光头。
嗯，明白，就是您说的是那些激光诱导的那个步骤的那个设备是吧？
对。
明白。那就是您感觉这个东西是就刚按照您刚刚讲的，肯定2030年这个2000到3000万颗可能都要用这个方案，它这个渗透率提升的这个节奏您感觉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说2027年可能一千万颗里面占10%，那这个渗透率怎么去展望它？比如说到每一年提升怎么个提升法？对。
我认为因为我到2030年估的是50%，然后呢2027年是7%，因为我是看到现在这个 AI 爆火，然后呢加上 AI 这个需求这个增长又很快，而且确实很多这种散热瓶颈也好或者信号损耗瓶颈也好都要靠这种方式去解，所以呢它的增长如果成熟之后肯定会是爆炸性的。
明白。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技术可能在这个感觉在玻璃基板可能领先一些同行，那就是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其他同行之后也就是可能跟我们同步推进，然后您感觉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后面会不会存在那种单向绑定的关系，还是说大家都通用？
对，问题是这样子的。其实你看哈 ，Intel 在这个行业做的不太好啊。Intel 先把这个东西玩顺，然后呢，后来大家又跟着一起学、一起走。然后呢，因为这个行业很多都通用的，你这个不到就可以跟我们公司其他人供，有些东西就自己能抓、传不出来、出类拔通，很正常。这些年 Intel 立的很多东西，最后发展出来都是这样子的效果。
明白。然后。就是您刚才讲到那个，我们说您刚刚讲可能我们国内的这个激光做的比较好，就国内激光这块就是可能哪些厂家您觉得比较领先一些？
大族激光啊。
明白。然后就是可能激光这块您感觉就是反而可能优先进入这种海外的链条是吧？
对。
明白。好，那个会议秘书，您再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是网络端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 CPU 或者中介层、载板扩层等用的玻璃是否必须用高硼硅？第二个问题是高硼硅玻璃圆片难点壁垒主要是什么？国内能做的厂商有哪些
？OK。高硼这个东西点或者说要点度，它就像你去做那个纯硅片一样，要求洁净度、纯净度99.99999%，就这个事情。然后国内哪些厂商能做我们不知道，没用过也没调研过，但是我认为做这个东西不难，好吧。
感谢领导的回答。下面有请尾号八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哎，朱安你好，能听见吗？
嗯，对，
这样。哎，您这边是，我入会晚了一点，就是您这边是，您刚才说可能您这边进展比较快，是英特尔是吧？就您了解的是。
对。啊，对。
那这个进展比较快，现在的就是前面我好像也没有问到，就是咱们的这边的供应链啊，就是你用的，就是不管是包括这个圆片啊，以及这个打孔的设备啊这几个供应链吧，都是哪家单位啊？是什么公司啊
？OK。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打孔设备，其实是我们和那个我们的温德集团的，对吧？其实是不存在，对吧？然后呢，他 ATS 之后，他要自己怎么搞，我看自己的。但是呢，我都比较确定，比较告诉你，那个激光头肯定是中国产的，对吧？然后呢，其他的有些设备啊、供应链那些，可能我也记不住牌子。然后呢，有些东西比较小众，然后呢，单一颜色，在我们那用的就没有中国货。但是可能有些中国的部件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呢也是供应商做出来的。
玻璃是呢是用的哪里的？
玻璃，美国、德国、日本。
哦，那现在就是说导入玻璃基板的这个选择，我不知道它和 ABF 这个是有替代关系吗？
部分替代吧。
那 ABF
就是说必须有一个信号，是高速信号层的传输需要我的玻璃机，但是呢，因为 ABF 它又是有机的这种材料，然后它有天生的一些抗冲击性，然后呢，在我们的可有生之年可能也不能完全替代，你不可能把一个 substrate 做成纯玻璃。
玻璃据说之前有一些什么？是在表面上镀铜还是带布线之类的，是有一些问题是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描述您清楚，
是
大概是一种意思。
就刚才您讲了嘛，玻璃太没有光滑，太硬，铜也很光滑，也很硬，不相生。
那这问题解决了吗？
它都这些问题大部分都解决，只是说可能用时要爆或者出什么问题，但是后续的可靠性和质量是解决了。就是说大的方向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肯定用的过程中或者生产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影响业务的影响宽的一些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然后持续改善嘛。
那良率的话现在好像是50-60%是吧，那是不是还提升了这个挑战比较大？
必须要提升的，如果你这么 substrate 就这个业务的，那是无法接受的，那个成本无法接受。
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后面的比方说要提到需要的这个水平的话，这是一个一两年的事情，还是说可能也更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可能更长
啊，
可能更长，因为我说了，就是说我们不是永远在打这种薄玻璃做这种小的，因为每年生产的 substrate 要跟着新的芯片来，新的芯片要求更大更厚的用层，就是说每年都会带来新的挑战，然后呢，所以这个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就是这个产业的趋势估计在两年内看不见大量的放量了。
就说大的方向我看得见，大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把玻璃做的 reasonable 的稍微厚一点，也不要太薄，面积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光电耦合再做进去，光波导再做进去，对吧？然后呢再往消费级或者说边缘端的这种芯片，然后呢去推，这肯定是大的趋势。
啊，但就是还就是说，反正多做一些权衡和妥协的话，还是有机会看到尽量的把它推出来，是吧？
对。
OK， 那这个。
导致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然后呢不是一下子就是说一蹴而就的事情，确实是需要很多妥协的环节，因为现在有很多成熟的工艺或者成熟的一些方案，比如说传统载板啊或者什么传统封装啊，那些又快又稳又好，虽然性能差一点点，但是考虑到 cost 大和代价，对吧，和带来的收益，这个是始终要离不开的有计算的环节。
哎，我就是关心这一点，就是既然它还是有这么多这个这么难的挑战，然后呢 ABF 版的话呢也不是说就特别有限制等等的，那我们执意的要去推这个玻璃基板主要是什么原因啊？除了可能对于非常极端的那种散热的需求啊，那还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常见的 就是说你把这样理解，英特尔作为一个 IFS， 英特尔 Fabric Service， 我们一个代工或者说对吧，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客户提供很优秀的产品解决方案，生产出性能最好的 CPU， 不管是18安、14安这种 wafer 制程上，还是 Indy Forest 这种先进封装上，或者说 Glass Core Substrate 这种对吧方案上，都要给客户一些选择，体现出我们的技术领导性。所以这是我们推动包括玻璃基板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的根本原因。
啊，就是一个极致的一个技术，不是说什么供应链安全等等的问题啊。
对的，如果只是供应链安全或者供应链成本，我们比不过这些厂商的。英特尔要做 FS 差异化路线，就是要体现在技术极致上，这种极客的那种精神。
那这样考虑的话，是不是别的公司必然会去跟进了？如果这是一个比较终极的技术的选择的话？
收放看来就是台积和三星确实跟进，但是他们跟进的态度是防守性的跟进呢，还是说真的全身心的上呢，我也不是很清楚。
嗯，感觉普遍上比较防守啊，不是太积极哈。
嗯，希望是这样子吧。那大家希望咱们在这个赛道上闯出条路，对吧？就踢到我们的玻璃机，就像踢到台积的 Core 是一样，是一个杀手锏。哎，那就很好。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哎，专家您好，我刚刚还想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能穿透下去，可能有一些中国的这个厂商。您刚刚讲的这个那个湖北黄石的是供的是那个 ABF 来板里面的电子部是吧？还是说玻璃材料？
电子部。
啊，是说的啊，说的电子部。好。好好好，明白明白。就您啊，就那我就顺着再问一下，就您感觉，除了这个什么电子部，包括这个激光，玻璃基材这一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取代美国啊这些？
玻璃基材对英特尔来讲，或者英特尔用的东西来讲的话，因为玻璃这个基材是英特尔制裁的，还不是 vendor 去买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买中国的这个概率比较小。就算以后你让 ATS 去买 ，ATS 大概率你会买德国的或者日本的，因为 ATS 它是奥地利公司，它还是个就近人的。
不仅是关系就近还是什么对吧，除非咱们到武汉，那他税上交给中国的，真难道那又是另一回事儿，对吧？明白，这个您感觉未来量产之后会不会，比如说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假如说中国的这个企业做得很好，然后成本又很低，您感觉有可能吗？对啊，类似于那个电子部类似型。
比如说只是他能造，或只是他拿到货，他那货是最好，没办法，对吧？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对，包括 Fab 的有些设备不是没有。虽然说，英特尔是一个政治性的公司，理论上要买美国、日本、欧洲的优先，但是不是不可以买中国的。
明白，就可能因为现在还没用过，所以说您对于中国这些做的怎么样也没有太多了解，是吧？
对对对，而且说白了，做铜规玻璃这事儿不是什么多高难度的事儿，就像拉那个纯硅片一样，能做纯硅片的国内国外也很多，技术挑战。
明白，
不算
很多。就我也了解到，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微裂纹这些，可能可以通过工艺的方法解决，是不是因为我们工艺这边做的比较好，所以说可能对原材它的这个影响感觉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大？
因为在我记忆中，那个德国和美国的那两家厂商做的那个就是说铜硅玻璃，它的纯度啊那些都特别好的，所以
明白。嗯，
根据我现在就是，就算你中国企业要切入，我觉得可能 PK 不过康宁吧。
好的，好的，哎，我暂时先是这些问题，然后看一下线上还有没有其他投资者有问题。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 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我再补充两个问题。专家，我再补充两个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准备这种量产线，它的这种资本开支大概是多少？然后它的可能对应到产能端，它能够生产多少个这种载板？对。
不好意思，这个不清楚，这个不清楚。然后能生产多少？就是说一年几十万颗到一百万颗的水平很小。所以现在肯定是不够用的，以后肯定要扩，然后交给我们温达来搞。
哦，就是您说现在的产能是几十万颗到一百万颗的量，对吧？
对对对，其实很少。
然后它后面进一步扩产的话，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那个生产原片嘛，就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买一些设备，然后去做扩产，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现有咱们的签证的那个 lab。最大产能就这么多了，接下来要交给 Vendor 去做，可能比如说交给 ATS， 然后呢在他的厂区，然后呢你这些设备或者东西来搞。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在CPU 里面比较成熟之后，这东西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有没有比如说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啊，就是比如说下游的这些认可度啊，这些您感觉就是后面会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对，
这怎么讲呢？对吧？然后，当然，我觉得很多年来都是Intel带动这个产业链发展，也就是正常。我们先把技术做出来了，一些产业链摸通了，然后呢，技术扩散了。
明白。然后就是除了我们CPU 这一块，您觉得就是对于像台积电这种他们推进这个玻璃基板的这种动力来自于哪里，或者他们动力强不强？
台积电和三星其实都比较强，因为台积电、三星、Intel 这三家都是 Foundry Service 做代工的，你这样理解，做代工，然后不仅仅是制造晶片哦。先进封装、先进测试，然后呢，以及这 IC 设计方案，都可能要涉及到。然后，特别是对于台积电来讲，因为这又和先进封装相关，那他肯定要感觉要出点力。然后呢，不能说 Intel 有了他没有，或者说对吧？他要拿出一些开花的竞争。
明白。那像我们比如说像 AMD 这些，他们有推进这个东西吗？
没有， AMD 这些东西你会看到他用的东西都比较弱，不像 Intel 每次都追求一个比较先进的东西。 AMD 是喜欢用很成熟的方案来解决东西。
明白。然后我看到有一家那种韩国的像 SKC 他们有在美国建厂，他们是给谁做您了解吗？
哦，不清楚，不清楚。那韩国是不是给台积电做啊？台积电美国他们先搞嘛？
台积电好像可能是不是更多还是也是跟康宁为主啊？
我也不知道啊。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您刚刚讲了到这个30年可能50%的渗透率，然后您觉得在哪个阶段它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一个就可能未来比如说它的对 ABF 实现一个可能90%以上的替代，然后或者说会不会还有再下一代的方案去替代这个玻璃基板？
那这个太天马行空了，就不好回答了。因为作为一个最成熟的最天马行空的方案，未来只生产白不需要任何键盒封装，白直接封到我的移动设备上就完了，就连 substrate 都不需要 ，PCB 都不需要，这是 最天马行空的选项，所以呢，你这个问题我也跑回了。
明白，明白。然后最后然后那个会秘书再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对，
先不用播报吧。那个专家，专家我这边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刚刚有没有是提到这个倒桩的话用到玻璃基板？
倒桩 FCBGA 就是 FCBGA 用的玻璃基板呢、啊？对啊，
就是哪个部分
FCBGA 或者 FCLGA 的 substrate 的中间层用的是玻璃基，这个意思。
哦、OK，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跟您区分一个概念啊、哦，就是它这个东西取代的时候，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中间不是有个玻璃glass core 嘛，这个东西就是去取代硅中介层的这个意思吗？
那不是取代硅中介层，它是取代的传统的 ABF substrate 里面的 ABF layer 的某几层。
哦，我理解，这个设计
的 ABF layer 必须的六层嘛，对吧？以后可能我是三层
对
再加上 glass core 再加三层中间取代。
对，我理解。所以现在讲的两个路径啊，就是说一个是取代部分，就是硅中介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对吧？还有一个是完整的去还有一个是全部取代 ABF 载板，那就是更远期的事情了，对吧？先把第一步 glass core 解决，是这个意思。
没提到全部取代 ABF 层哈。你不可能用纯玻璃做个 substrate， 你做出来无法做封装。你必须要 ABF 层和有机层的存在，只是层数多少而已。它可能 ABF 层未来只是做个缓冲和上下的一些粘贴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 mini LED 它已经大规模用玻璃基板取代 PCB， 这个是什么时候全部取代完的？
谁呀、啊？我不知道嘞。
这应该是显示里面的，就是 mini LED 它的用玻璃基板取代了 PCB， 这个事情是您及时接触过吗？
不清楚。
OK。OK， 好的，行。好的，然后我看网上说，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三星的那一家，其实是新闻报道说是要给 AMD 去提供这种玻璃基板的样品。但是您刚刚说 AMD 它可能用的东西都比较技术比较老段，所以说这个是
它的比如说它的温控，不管它的服务器还是那个它的那个就是消费级，或者说到现在最火的什么 X3D， 其实全都是就是我们讲的胶水多核 IOD CCD 里面的连接都是用的那种走的铜线的那种 ABF 层的那种连接，所以呢我一直认为他们家就是说他技术路线呢比较传统比较保守。如果说你这个新闻就是三星给他们搞一个先进的东西，那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后续关注他是不是比如说也要走一些技术上比较激进的路线了。
好的，好，谢谢专家。那我看今天也聊了这个一个小时时间了，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时间，我们后面有这个后续进展的话再跟您去更新啊，谢谢专家的时间，谢谢各位投资人，谢谢。
好，行。